刚才我们所读的这段圣经，一方面在有的时候在复活节会讨论到这段经文，也有很多时候往往在丧礼追思礼拜的时候，也有人会常常提到这段圣经。对于复活的事情以及对于肉体死亡的事情，我想每个人有不同的看法。前一个多礼拜的时候，当我去参加我侄儿的婚礼，帮他主持婚礼的时候，那么我侄儿他们的家人来了很多人，他们说宴客的客人180个人当中有120个人是他们家的人，他们家的人当然自己近亲还有一些相关的亲属。不过谈到他们家人的时候，他就说他们有一个亲属没有来，那个人住在德州，为什么没有来呢？他们全家大小都到，就缺了一个。因为啊，他说那个人怕坐飞机，那尤其911事情发生以后，他更怕坐飞机了，意思说怕飞机掉下来，怕飞机被人家炸了或者怎么样哈。那所以我们在好像在当开玩笑讲说，哇，这个很怕坐飞机。我不知道多少人怕坐飞机，有多少人怕吃什么样的东西，听说吃的东西会短命。那我们也有一个朋友很有意思，他每次出去旅行的时候，有时候全家夫妇两个带孩子，他们坚持不要全家人坐一趟飞机，因为怕飞机掉下来。其实如果是我们的话，我们坚持全家都坐一趟飞机，要走我们一起走，对不对？我还记得我女儿很小的时候，那时大概还4岁5岁哈，还没上学，有一天不知道在谈什么事情，我们那时候很小的时候，我们都会全家一起祷告。那天不知道谈起什么了，然后就问我女儿说，你怕不怕死啊？不怕不怕，不过我不要自己一个人死。那我说什么意思？她说如果哪天我死的话，爸爸妈妈你要跟我一起死啊。她意思说死没有关系，好像没有关系，可是说又怕怕的，如果我一个人死，好像一个人去坐公共汽车一样，好可怜哦，一个人去坐公共汽车，一堆人就没有关系，所以如果一起死的话呢，他说我就不怕了。我不知道你对死亡有什么感觉，特别当冬天到了哈，你看叶子落了，那有些人你知道做诗人就会看到这个风景啦，看到大自然的变化的时候，有些如果年纪大一点的人就会想到说，哎呀，我现在就好像快到冬天一样了哈，哎呀，那我这个生命大概快要结束啦，然后想起来就很凄凉啦，等等这类的事情。今天这段经文盼望能够给我们一个对死亡、对生命、对复活有一个非常不一样的一个看法。那当然，有些人从科学主义、从物质主义的观念来看所谓的死、所谓的复活的时候，有些人对于复活的一个怀疑，好像这边35节所说的，有人会问一个问题：死人是怎么复活呢？他带着什么身体来呢？因为死亡是一个事实，我们都知道。那我们也知道，人死了以后，如果时间不太长，35年以后，也可能只剩下一些骨头。那么在中国人的规矩，在台湾常常是这样，不管是土葬或者什么，尤其是土葬哈，土葬完几年以后，他们要去捡骨头，就是说他埋在棺材里，几年之后肉体会腐烂，只剩下骨头，然后他们有时候会重新再埋葬一次，只把骨头捡出来再埋葬一次，或者说捡骨头洗一洗等等之类的。所以总而言之，就是很多人对于复活的怀疑，是因为我们知道人的肉体死亡以后可能会变成只是剩下骨头，或者火化的话就成为骨灰，怎么可能复活？那复活的话呢，那而且你提到说有肉体的复活，那肉体已经没有了，那么带给他一个什么样的肉体呢？这是很多人的问题。那么从佛教的观念呢，就强调人是会投胎转世的，所以他死了以后剩下一个灵魂，灵魂跑到一个地方，又跑到一个妈妈的肚子里，再生出来一个肉体，是投胎转世。那你可能也听说过一些故事，在印度，在佛教的国家，谈到投胎转世的时候，他们常常会说一个故事，就是说这孩子出生的时候他还记得前生前生的时候他在什么村庄，记得什么样子，甚至他的身体说不定还有某种前生的记号之类的。这就是另外一种对于所谓的复活的另外一种的印度教的那种观念里面的。那么当然在中国民间信仰里面还有认为人 死了以后灵魂是还存在的，那这个灵魂呢就会成为鬼魂，因为成为神的很少，但成为鬼，那这个鬼魂呢就会在地面上飘来飘去，如果没有一个归宿的话。所以在中国的历代以来民间信仰对于人死了以后的情形，基本上灵魂的存在，灵魂的不灭，大多数人能够某种程度的接受，只是说会肉体的复活。这个在中国的传统上的观念来讲，无论从佛教、道教，从民间信仰，或者在各个宗教的里面，可能都很少有像基督教这种观念，就是有一种带着肉体的复活。所以这个是这一段圣经所要强调的一个讨论的问题。那么当然谈到这个的话，我也附带提一下，有些基督徒会怀疑一个问题，如果我们的复活带着一个身体，那么我们的想象是至少你骨头要留着，然后呢再给你一点肉，不是有骨有肉了吗？所以有的基督徒坚持不肯火葬的，因为他说火葬化成灰的，我骨头没有了，那以后我复活怎么办呢？会不会变成一个有肉没骨的复活的身体呢？所以有些人就坚持要土葬啊。其实土葬与否是不是跟圣经中的复活有任何的关系呢？我想这段圣经也能够帮助我们稍微来重新思考解答这个问题。所以36节开始保罗说，无知的人啊，因为那些问这样的人啊，就是说会怕说复活怎么可能有什么身体，我的身体不是朽烂的吗？那么如果身体跟我现在身体一样的话，会这样会那样的问题呢？所以保罗说，你所种的若不死就不能生，并且你所种的不是那将来的形体，不过是一个籽粒，好像麦子一样，或是别样的谷子，但随自己的意思给他一个形体，并叫各等的籽粒各有自己的形体。什么意思呢？他提到的是一个比方，一个种子或者一粒麦子，一粒麦子种下去，然后还长出一个成熟的麦穗来。我就如果大家还记得的话，约翰福音12章24节，耶稣讲过这个比喻：一粒麦子若不死了，永远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籽粒来。当然，在那边耶稣是提到自己将要被钉十字架、要殉道的事情，但是有一个原则是一样的。当他提到的身体的时候，当然在那边约翰福音12章25节是有一段我们通常很有名的称它为叫做英文叫做 paradox， 台湾叫做吊诡的哲学上的吊诡性的说法，中国大陆叫做悖律二律背反。他一个 paradox， 他说什么呢？耶稣说，他用讲到一粒麦子若不死了，一粒仍旧是一粒，死了就结出许多籽粒来。25节他说什么？所以一个人爱惜自己的生命就失丧生命，相反的，一个人如果恨恶自己的生命，你就会得到永生，而且一直活到永远。这叫做 paradox， 这叫做二律背反。爱惜生命的死得早，你爱惜生命就要失丧生命，恨恶自己生命的不想活的活得更久，这二律背反。那听起来有点怪怪的。那当然有些人说，哎呀，耶稣实在是好像是先知啊，怎么看得那么清楚呢？因为很多心理学家研究发现，女人都是属于那种比较说要死要死的，哦，不想活的啊。每次夫妻吵架，太太就说：“哎呀，那就死啊，不要活了。”哎，全世界女人都活得久，而且说要自杀的都没自杀，然后男人呢是不说要自杀都去死掉的。诸如此类，耶稣在说这个吗？肯定不是了。可是耶稣明明这样说了嘛，他用一个麦子的比方。他其实是说生命有不同的境界，一粒麦子不种下去不死了不埋下去，那他看不见好像死掉一样的话呢，他永远是一粒麦子的生命。你可以用玻璃瓶保存起来，它可以千年不变的，可是它没有办法成长，没有办法突破，它种下去死了，其实就长出一颗成熟的麦穗来，结出许多的籽粒，那是另外一种境界的生命。你保守现在的这个境界的生命的境界跟状况，你就失去更丰富的更高层次的，大陆叫做更高档次的生命，没了，就被你 trap 住了，被你拘禁在那里去了。那这边保罗用类似的比方，就是说我们现在的身体好像那一粒麦子，一粒种子，一粒籽粒，它原来有一个形状，可是这个形体如果不死，就不会带出另外一个生。 所以肉体没有死亡的话呢，我们新的更丰盛的生命就没有了。那么因此他用这个比方跟耶稣所说的是类似的。那总而言之，从种子跟这个成长的一个植物来做对比的话，你会发现有几件事情可以让我们想到的。第一个，他强调一定要先死才能够生，耶稣也是这么说，一粒麦子若不种在地里死了，就不能结出许多子粒来，就不能带出另一个境界的生命。你越珍惜它，你就失去它，你恨恶它，恨恶它的意思就是说，我不愿意被现在的生命这种状况所拘禁的话，我就能够突破它，我就能够得到它。所以这是一个叫做 paradox， 这叫做恶律背反，这叫做吊诡的。人生有很多的经历也是如此。因此复活的生命是在死后才会得到的一个更高层次的生命，是先死而后生。其实中国人有类似的一句俗语，虽然用在不同的情况，叫做置之死地而后生。那是在打仗的时候，好像说看起来打不赢了，看起来非死不可了，好吧，就当作要死了，再打一场，哎，置之死地而后生，结果你就赢了。置之死地后生其实是很多自然界的一个道理。第二个，保罗在这边所说，他说你所种的种子不是那将来的形体。什么意思？所有的植物都是一样，种子都很小，你这个种子的形体跟将来长成的植物的形体是不能比较的，是不能比较的，甚至你也可以说是无法猜想的。当然如果我们是学植物学的，我拿一个苹果的种子来，而且我吃过苹果，我看过苹果，我看过苹果树。但是问题是，如果我们一般的人，你看过苹果，你吃过苹果，你不一定认得出来那个种子就是苹果的种子的话，我就摆20个种子在这里，然后让你猜这个种子如果长成什么样子。那如果我是学植物学的，而对我每一个种子我都看得很清楚，哦，这是苹果种，我就知道苹果树是那个样，苹果是这个样，吃起来是这个样。那如果我不学植物学呢，在我看来所有的种子都差不多，长大了变成什么样那就很难猜了。一粒麦子的种子长大了，麦子跟稻子是不一样的，麦子跟稻子的种子可能跟苹果种也差不多，跟芥菜种也差不多，然后全部一直排开，你怎么能够从它的种子的形状猜测出那个植物长成的时候形状是怎么样？好像你看不出一个关联性。这边所强调的就是说，那个种子跟那个植物之间有一个英文叫做 discontinuity， 不连续性，外形上有一个不连续性，因为从这个形体跟那个形体是不一样的，所以种子的那个形体不是那将来的那个形体。我们现在身体的这个形体跟将来复活的身体也是不能相提并论的，有时候是很难去想象。就是说毛虫变蝴蝶，你从毛虫你很难想象成蝴蝶，我们是因为我们看过，我们知道它，所以我从毛虫我可以知道它长大变成怎么样。可是有很多东西你没看过呢，你想都想不出来。所以保罗所强调就是说，我们现在的身体好像那一粒种子，那粒种子的形状形体跟它将来的形体是有一个不连续性的，是无法想象的。但是将来的形体一定比现在的形体呢，你可以说是更丰盛的。现在这个形体是微不足道的，所有的种子都很小，你没有看过说这么大的种子长出这么小的花来的，你从来没看过这样子。这一粒不起眼的种子然后长出哇一棵花的话，花的树的话，哇这么多花，这个种子这常有的。种子常常是微小的，长出来的是丰盛的。种子可能是一个某种的有限的一个形体，可它长成的却是各形各状。花有花的形状，植物有植物的形状，果树有果树的形状。所以耶稣也说过，一粒最微小的芥菜种却可以长出极大的一种芥菜。当然中东一带以色列的芥菜跟我们中国人吃的芥菜是不一样的，所以说芥菜炒牛肉那种芥菜，中东的芥菜是一棵树，所以他才说那个小小的芥菜种可以长成一棵树，鸟还可以在上面搭窝。中国人的芥菜鸟可以搭窝吗？ 鸟只有吃芥菜的份儿，不会去带轮搭窝的，因为那是不同的一个植物。总而言之，那一个植物一定比那个种子来要更来表现得更丰盛，而且有时候是中间有一个不连续性。虽然有不连续性，它中间却有一个 continuity， 一个连续性。为什么？如果从生物的一个观点来看，从基因的观点来看的话，如果你去看那个种子，它的基因跟那个植物的基因是一样的，所以它的内在的生命却是有一个连续性的。所以它所强调就是说，从外形而言，种子跟那个植物的形体是不同的，我们现在的肉体的生命跟将来复活的生命形状是不一样的，可是内在生命的本质却有一个连续性，因为那是我生命的一个延续，是我属灵生命的一个延续。所以当然有很多东西我们并不完全知道，但是合理的来说，如果我们将来复活了，你还会有记忆吗？应该是会有，应该会有。所以换了说，将来我们复活的话，你会认出你的所有的家人吗？应该会的。当然了，这个认出来可能有好有不好。譬如说不好的地方就是说，假如你们夫妻常常吵架，以后在天堂见面的话怎么办呢？哎，我还记得哦，哇，我不知道这种记忆好不好。那当然如果是甜甜蜜蜜的记忆呢，如果你说将来就不记得了，哇，这好像也有很大的亏损。当然所以我说应该是有记忆的，应该很多东西是延续的，但是很可能我只是我的猜想，神会有办法把你的记忆当中的某些东西会消掉的。那当然夫妻将来在天上就不再是夫妻了，耶稣说过的，在天上是没有男没有女的，没有性别的，我们是像天使一样。那所以夫妻的关系呢，也许纯化成为像好朋友一样的，那所以吵架的事情呢不必担心，那好的地方会留下来，什么东西会不见了不知道。总而言之它是有个连续性的，但是相对比较起来，在我研究佛教的时候就发现，佛教如果说从好的来讲，如果你这个人将来是真的是叫做涅槃的成佛的话呢，你就是记忆消失了。因为在他们的看法是如果你成佛的那一天，好像一滴小水滴进入大海，没有自我，所以你所有的记忆都没有了，你所有过去的一切通通没有了，是彻彻底底的，你的个人的自我是没有了。所以从佛教的观念呢，就很悲哀的观念了。如果你上去了，你就没有自我了，就不记得什么东西。所以在上去的时候，你不会看到你妈，你不会看到你爸，你不会看到你老公或老婆，因为没有自我的时候，这些都没有了。那如果下去呢，到地狱里去，可能在他们的观念里，地狱里面你都还记得的，可是在地狱见面的话呢，你不会很高兴的说，哦，好高兴你来了，在地狱相会吗？那一定说，啊，好惨了，怎么你也来了，对不对？你绝对不会在地狱里高高兴兴看到你的家人，高高兴兴看到你的爱人，高兴看到你最喜欢的人在那里。你唯一高兴的时候，就看到你最痛恨的人，哼，你也来了。可是那个时候我想你也在，不会太高兴的，因为你也在啊，对不对？如果你在天堂看地狱说，嘿，终于你去了那种地方，对不对？如果你也在地狱，他也在地狱的话呢，我想也没有什么太好受的。那最痛苦的恐怕是你所爱的人跟你一到地狱里去了。所以从佛教的观念，我常在想，如果佛教在丧礼要怎么办？所以不哭都不行的，因为不管到哪儿去，如果上去了，这叫做生离死别，如果下去了，那么同归地狱了。那除了这两条路，似乎没有第三条路了。但基督徒，我们在丧事礼拜里面，尤其是基督徒的家庭，无论是父母，无论是夫妻的时候，我们在哀伤中却仍然有个盼望。我们的哀伤是一种短暂的分离，盼望是因为将来我们会再相会，而且我们都带着一个荣耀的形体，而且有一个连续性。我认识你，我知道你。带着这样一个盼望，我们也盼望说，也许我们从历史里面看到过的古圣先贤，将来在天堂都会相会。将来你会看到，就好像彼得、耶稣的这些门徒，彼得、约翰、雅各，他没见过摩西啊，可在那个山上， 当摩西先知以利亚显现的时候，彼得马上说啊、哦、这是摩西， 你怎么认的、啊、他也没见过，中间隔了1400年，他怎么一眼就看到摩西呢？我不知道他怎么看出来，不过呢将来我也会看到，我一眼看哦，原来是摩西，大概是我从小儿童主日学看到那个画那个样子，哎，不一样、啊、不一定是那个样子，但是在将来在天国的里面，你的确会见到这些，你不是没有记忆的，你不是没有自我的，你有记忆，你有自我，这连续性。可是有一个不连续性，就是外形上有个不连续性，所以他提到说种子跟你长成的植物是有一个外形上的不同，但是一定的，你将来所得到的那个形体远超过今天形体的那种的荣耀，那种的丰盛。然后后面他就提到用动物来说了，他说凡肉体，也就是所有的动物的生命，它的形状各有不同，人是一样，兽是一样，鸟是一样，鱼又是一样。他提到说有不同的形体，不同的形体因为要适应不同的环境，鸟有鸟的形体，它有翅膀可以飞，然后鱼有鱼的形体，它有它的器官等等意思。那当然这是指的说地上的各种的动物有不同的形体，将来在天上的，将来在复活的境界的里面，那种的形体跟今天虽然都叫做肉体，是有不同的肉体，在不同的境界。所以不能说所有鱼的器官在鸟的身上都有，不一样。当然从自然界的里面，你也会看到一些类似的一个变化，就是像毛虫变成蝴蝶，从一个地上的爬虫类变成一种昆虫可以飞翔的，它的器官一定要有很大的不同。所以我说形状上你是无法想象，然后但是你看见它的蜕变的时候，这种蜕变的话，你会发现生命的这种改变，这种转变绝对是可能的。那么蝌蚪从一种水生的变成青蛙，这种两栖类的，它也是必须外形上有一种转变。那因此基督徒来讲，我们现有的生命被转变成另外一种情况的生命，当然是非常可能的。那我就常常想到我自己的名字哈，有一些人大概知道我的名字的一个典故，有些人不知道。我这个名字最后这个字啊，鲲是个鱼，这个典故是来自于我的老祖宗庄子。所以我的名字有人说很特别，的确很特别。不过替我取名字的不是我父亲，是我大伯父，他大概中国古书读的比较多一点哈，所以知道有很多很多典故。所以我的名字这个鲲字呢，是在庄子这本书，他写的书叫庄子，第一篇叫做齐物篇，齐物篇的第一段叫逍遥游，逍遥游的第一句就是北冥有鱼，北冥是北海的意思，理论上可以说是渤海或者是中国北边的黄海，反正北冥有鱼，其名曰鲲，有条鱼，这个鲲很大，从头到尾不知几千里也，大鱼。所以呢广东人什么都吃了，不过我相信广东人也没吃过鲲鱼，至少没有人吃过鲲鱼，因为这条鱼是一种想象中的鱼，植物界没有一条鱼叫鲲鱼，虽然我也查过字典，它居然有一种鱼还是鲲鱼，但是我不知道谁吃过。他还写鲲是猫鱼科的，我说还是猫鱼科，猫不是吃鱼吗？所以鲲这个鲲是猫鱼科，大概是吃鱼的鱼吗？后来发现猫鱼叫 catfish， 的翻译叫 catfish， 但是事实上这有点荒唐，因为鲲根本就没有这种鱼叫鲲鱼的啊，就是庄子的想象中的一种鱼。不过这条鱼呢，后来变成一只鸟，这个鲲鱼啊，后来变成一只大鹏鸟。这是大鹏鸟呢，很大，多大呢？它翅膀一张，从左到右不知几千里也，哇，还是一条大鸟。然后这条大鸟呢，又直飞高天，直上云霄90000里，就鹏程万里。这个典故是庄子来的，但中间有一个鲲鹏之变，从鲲鱼变成一只大鹏鸟。当然我不是说我死了以后神会给我一个像个鸟一样的，不过复活以后我们那时候没有时空的一个限制，所以真的是你可以随心所欲，可能可以去哪里，没有一个时空的限制，好像一个鸟一样。那我也常常在想，这个庄子的典故里面 一条鱼在海里面已经很自由的，对不对？自由自在的，它为什么要变成一只大鹏鸟呢？我想鲲这条鱼在水里面是很自由的，可它可能觉得还不够自由啊、哦。那么大鹏鸟是更自由的，当然这是一个神话故事，不过也因此引申出一个很有趣的，当时我生老大的时候，我妈妈铁口直断说我会生一个儿子，然后要我取一个儿子的名字，那我父亲已经把我们儿子女儿名字的第二个字都选好了，所以如果是儿子一定是庄思，思想的思，第三个字随便我们取，如果是女儿一定是庄念，思念的念，所以第三个字可以选。所以我一直在想庄思什么呢？所以每天陪我太太散步的时候，有一天忽然间灵感来临了，那天灵感来了以后，我太太就生老大了，没想出名字来前，我太太就生不出来了。我陪她走哦走哦，都快了过了预产期，还没生出来。那有名字没想出来。有一天陪她散步，忽然想到一个很好的名字，我说有了，这个名字跟我有关，跟庄子有关，而且非常符合，应该申请专利的。我太太说：“你想要什么名字啊？你们想到了吗？猜得出来吗？”我想到一个庄思鹏，对不对？老爸是鲲，老儿子是鹏，哇，不是鲲鹏之变吗？太好了。哎，一讲完我太太开始肚子痛了，赶快送医院就生了。我就等了庄思鹏出来了，一生出来以后护士就推出来了，就说恭喜啊，生了一个千金。我等个万金怎么都有生个千金呢？所以儿子的名字没用上，于是我就有个老大庄念纯，纯洁的纯啊。那后来生老二的时候，我想说没关系，还可以用得上，还可以用得上。就到生了老二，又是个女儿。那既然有纯就有洁了，就庄念纯、庄念洁就出来了。结果庄思鹏还没用上。很多年以后，有一年，我太太，是我的生日吧，大概是。然后要切蛋糕、吹蜡烛，吹完蜡烛以后说：“哎呀，要祷告，许个愿，对不对？”然后祷告完了，然后当时默祷了，然后蜡烛吹完了，说：“哎，你刚许了什么愿？”我看了一下，说：“生个庄思鹏。”师母的脸色都变了，真的假的？当然不会了。所以呢，从此这个名字就留着，还没有用过。其实在基督徒的盼望中，我们仍然可以盼望，虽然我现在的生命是不错的，你要知道一件事情，将来你所要得到的是远超过现在所有的。所以即使是动物身体各有不同，因为有不同的环境，将来在复活的境界之内，神会给我们另外一种不同的身体。然后他四十节开始提到说，他用天上的形体，就是各种的星球，他说天上的形体也有地上的形体，地上的动物跟天上形体是不一样的，天上的形体的荣光也是各有不同，有日有日的荣光，月有月的荣光，星有星的荣光，这星和那星的荣光也有分别。他用这个来提到一些不同。有趣的是，我提到过摩门教，用这段圣经提到过很多比较奇怪的教义，其中有一个摩门教的教义是，他们认为，他们相信所有的人死后都会上天堂，都会上天堂，包括宾拉登都会上天堂，只是你最好不要跟他上到同一个天堂。他有三层天堂，这个三层天堂的理论从哪里来呢？就从这里来的，日有日的荣光，月有月的荣光，星有星的荣光啊，当然是意思是说日头比较亮，是最光明的，所有摩门教徒都去到最高的天堂。那月有月的荣光，月又比日头差一点，不过也是第二层的。这一层的天堂呢，是所有那些所谓的基督教徒可以去的天堂，第二层的啊。还有呢，那些不太守规矩的摩门教徒，摩门教徒有分有规矩的跟没规矩的。守规矩的摩门教徒呢，你就可以到 Route 2快尾巴那边有一个摩门教的 Temple， 在里面结婚的，这叫做守规矩的，在那边那个 Temple 里结过婚的，保证上最高天堂，就是特权。那种的人每个月要奉献 24.5%、那你怎么知道奉献 24.5% 呢？当然你所有的每一年缴税的报税单要交给教会的长老，所以教会会知道你收入多少钱，那你每个月的奉献多少钱，当然教会都有收支的账目，所以你收多少 支出多少，奉献多少，教会都一清二楚。奉献 20.5% 的，按时参加聚会的，不但礼拜天，还有礼拜三晚上的聚会的，啊，没有缺席的，诸如此类的，叫守规矩的，这样的话可以在天父结婚，天父结婚就上最高天堂。那不守规矩的摩门教徒跟其他的所谓的基督教徒去到第二层天堂，那宾拉登去哪里？最下面的那个天堂，它不叫地狱，叫第三层天堂，那个就是其他的包括杀人放火的，包括狗皮倒灶的，稀里哗啦的，也去那个天堂。所以你要问，我们死了以后都上天堂吗？理论上是，是的，都去了，只是日有日的荣光，月有月的荣光，心有心的荣光，这个这个天堂，那个那个天堂，实际上发展是一种三层天堂的观念。当然，保罗在这边完全没有提到这个什么天堂的不同，他提到只是用这个比方，这个跟那个有不同，天上跟地上有不同，连天上的形体都各有不同。因此，复活的形体带来的荣耀跟地上的肉体是不能相提并论的。他的观点在这里，他并没有在提到什么天堂不天堂的问题。然后42节。保罗进一步的说，他说死人复活也是这样，跟前面的比方是一样，所种的是必朽坏的，好像种子种下去一样，或者说现在所拥有的是必朽坏的，但是复活以后是不朽坏的，所种的是羞辱的，复活的是荣耀的，所种的是软弱的，复活的是强壮的，所种的是血气的身体，复活的是灵性的身体，若有血气的身体，也必有灵性的身体。所以他强调就是说，我们复活会带着一个身体，可这个身体叫做灵性的身体，不是肉体的身体。我们现在拥有的叫做肉体的身体，这个是会朽坏的。这个身体是羞辱的意思，就是说好像不完美的，有很多的局限性的。我们这种身体是一种叫做软弱的，因为会衰败，我们有很多的局限性，但是将来神所给我们的身体却是一种强壮的，是一种荣耀的，是一种不朽坏的。当然我说过，这个不是我们今天所能够完全能够去想象，完全能够想象，完全能够明白的。那这样一个身体，其实我想是我们所盼望的。那我们也知道，我们每一个人，不管你对你自己的身体，你自己的外貌，你喜欢或者不喜欢，有些人蛮喜欢自己现在的外貌，就生怕自己的外貌慢慢老了，丑了，皱纹多了之类的。那有些人是不喜欢你现在的外貌，或者不喜欢你现在身体的各种各样的软弱或者是疾病。但是有一件事情我们知道的，圣经上这段的教训是说，将来神要给我们一个是荣耀的身体，是一个强壮的身体，是一个不受拘禁的身体，不管是外形，不管是什么。当然好像我们刚刚说的，将来时候我们会认得我们自己的所认识的人，可是我们有时候会想象说，我如果我认得的那个朋友是他年轻的时候，然后从此以后我没见过他了，到他死我都没见过他，我只记得20岁的样子，如果将来复活的时候他的样子像他60-70岁的那个样子，我就不认得了。那有些倒过来的，有些人说我只认得他老的时候的样子，我没见过他年轻的时候的样子，万一他一复活了变成年轻的样子，我也不认得了。你不必担心，我不知道你怎么会认得，你怎么会认得，就像说我没见过摩西，我相信将来我会知道，那就是摩西，那就是以利亚，那就是谁。所以总而言之，当你复活的时候，神会给我们一个远比今天更是一个荣耀的身体。但最重要的还不仅仅是外貌的长相是美啊不美啊之类的东西，他强调的是一个复活的身体带着一种属灵的一个灵性。所以他后面在45节后面也有特别提到，经上这样记得说，首先的人亚当成了有灵的活人。他虽然是引用在创世纪哈，但这句话的翻译有一点点那个字有灵的活人，我们中文的圣经下面有小字说灵或作血气，其实那个小字的翻译是对的，因为翻译成有灵的活人反而翻得有一点点误导。理论上是这样讲，首先的人亚当成了有血气的活人， 不是有灵的活人啊，这是有点不同的。当然在希腊文里面哈，我们这边所用的所写的所有的所谓血气这个字哈，它的希腊文叫做 psyche， psyche， 那么英文的念法呢，通常 p 是不发音的，所以就变成像 psychology， psychist 啊等等，就 psych 这个字的字头，你去查字典的话，这一排的字很多的，都是跟心理学啦什么这一类有关的。因为这个希腊文的意思可以翻译成，普通来讲可以翻译成生命，但是在中文圣经常常翻译成灵魂的魂子，英文常常翻译成 soul， S-O-U-L。 所以在创世纪提到当神造了亚当第二章，然后神在他口鼻子鼻孔里吹了一口气，他就成了一个我们中文翻译叫有灵的活人，英文是翻译成有魂的活人， A man with soul、哦、那个字希腊文圣经翻译成 psyche， 或者翻译成有血气的人。但是你翻译成有灵的活人呢，有点误导，因为灵那个字在希腊文圣经常常是用另外一个字叫做 pneuma。 pneuma 这个字呢，同样的你在查英文字典，如果查到 P-N-E-U-M或 PNUMA 这个字的字头的话，后面一连串的字大概跟两个字有关的，一个是跟灵魂的灵有关的字，另外一个字是跟空气有关的字，譬如说空气输送学 Pneumatic 这一类的字就是 PNUM。 因为希腊文这个 Pneuma 这个字可以指空气，可以指一个气息，可以指风，同时也可以指灵，还一个字双关语的。所以呢，在创世纪当提到说神在那个亚当还用泥土造的那个人造好了以后，神就在这个人的鼻孔里吹了一口气的时候，希腊文的圣经把希伯来翻成希腊文的时候，希腊文就用一个字，就是说神就在那个人的鼻孔里吹了一口 pneuma， 吹一口 pneuma， 吹一口气，但好像也是吹一个灵，然后这个人就成为有 psyche的人，有魂的人，或者说有血气的人。保罗因此在45章在这里用的时候呢，他是用这个希腊文翻译的创世纪来用的。他说首先的人亚当成了有 psyche， 成为有血气，成为有魂的一个活人，然后末后的亚当成了叫人活的灵的时候呢，末后的亚当成了一个叫人能够活的 pneuma， 懂了意思吗？那那个 pneuma 好像是那口气，神在那个亚当的口里鼻孔里吹了一口 pneuma， 他就成为一个有 psyche 的人。那因此接下来他才说属灵的不在先，属血气的在先，然后才有属灵的等等。这个比较的话，他强调就是说有一个是属于血气的，或者说属于魂的，属于 psyche， 有一个是属于 pneuma 的。 pneuma 这个字当我们提到圣灵的时候也是用 pneuma 这个字啊。所以在这个双关语的里面，保罗用到创世纪的这个里面来提到，同时创世纪还有一个字是希伯来文里面也是一个可以作为文字上的一个怎么讲，好像文字游戏一样，那个字就是人，这个字人那个字在希伯来文就是 Adam， 亚当，所以亚当是那个人的名字，亚当其实也就是那个人，懂我的意思吗？所以创世纪说首先的人亚当的时候，其实在原文没有两次是首先的亚当，那因为首先的亚当，亚当那个字就是人，所以可以说首先的人，也可以说首先的亚当，但是我们中文翻译成首先的人亚当好像有两次，其实原文只有一次，你可以翻译成首先的亚当，你可以翻译成首先的人。末后的亚当也是一样，末后的另外一个 Adam， 你可以说另外一个亚当，你可以说另外一个人。所以提到耶稣的时候，其实比较好的翻译我觉得反而是说首先的一个人成了一个有血气或者有魂的活人，末后的那一个人就指的耶稣，这一位耶稣却是成为叫人活的灵。 那因此就是说有两个不同的人，两个不同的生命，第一个叫做属土的地上的，第二个叫做属天的，就是耶稣所带来的生命。然后后面他才提到说，头一个是属地的，第二个是属天的，然后属土的怎样，凡属土的也就怎样。意思就是说，第一个属土的就是亚当，亚当是怎么样，我们所有在地上的生命跟他是一样，亚当会死，我们也会死，亚当的肉体怎么样，我们也怎么样。第二个属天的就是耶稣，耶稣怎么样，凡属天的也怎么样。那就是说耶稣死而复活以后，他的身体怎么样，我们就怎么样。所以他是属天的，他是第一个属天的，我们所有将来复活以后我们属天的话呢，我们就跟他一样。所以我们曾经有，或者说既有，四十九节的意思就是说我们本来有，我们曾经有属土的属地上的人的形状，跟亚当一样，但将来我们也要有一个属天的像耶稣一样的形状。所以当我们要猜测，实际上圣经提供的资料不多，将来复活以后的形体如何，事实上圣经提供的材料不多，唯一能够帮助我们的是耶稣复活以后他的形体，这是唯一我们可以知道一点点的啊，因为没有人去过天堂然后再回来报告一下说，哎，我们到天堂以后有两个翅膀哦。虽然很多人画的这个将来的天使都有翅膀，其实画翅膀的意思就是说反正能飞的都有翅膀，其实谁说有飞的一定要有翅膀呢？我们想象中是这样，知道耶稣复活的时候耶稣没有带着翅膀，不过复活到哪就到哪了。耶稣复活的形状，第一个它似乎有人某种连续性的一种形状，以至于他的门徒可以认出他来，但似乎又不完全连续，因为他也有门徒认不出来了，对不对？去以马忤斯的路上，两个门徒跟他走路走路走路，讲话讲话讲话，讲了几小时，走了几小时都没有认出他是耶稣，一直到吃饭耶稣拿起饼来祝谢的时候，门徒大概到吃饭的时候眼睛就亮了，啊，他不是耶稣吗？等到认识耶稣来的时候耶稣就不见了。所以他的形状显然不是完完全全地上耶稣的形状，以至于他的门徒不能够完全认出他来。可是当好几次门徒聚集，耶稣在他当中显现的时候，门徒又认出他是耶稣，所以似乎可以认得出一部分，但又不是完完全全形状是一样。同时耶稣复活也有一次好像他有一个身体，因为那时候彼得带人出去打鱼，那耶稣向他们显现的时候，然后问他们有没有得吃的，然后耶稣也吃烤的鱼，然后他有一个身体，诸如此类的。当然有些人说也许复活那时候的身，耶稣的身体还不完全能够代表我们将来复活以后的身体，因为耶稣那时候复活了，可是耶稣还没有升天跟主同在，所以可能还在一个转变过程中，我们不太完全的清楚。但总而言之，肯定的是一件事情，我们现在所拥有的血肉之躯的身体好像是从亚当第一个人带来的一个身体，这个身体是会朽坏的，这身体是有限制的，这身体有很多的局限性，将来我们都会得到一个新的身体，那个新的身体是什么呢？就是耶稣基督复活的那种身体，是不受限制的，是没有软弱的，是一个荣耀的。所以特别当我们所有的弟兄姐妹，无论我们自己个人或者我们的家人，我们的孩子或者我们的父母，因为某种的病痛以至于受到很多的限制，很多的痛苦，你要了解一件事情，将来这都过去，我们现在身体所有的这些软弱，所有的这些受局限的东西，将来有一天都会被一个更强壮的更荣美的一个复活的生命所取代。所以特别当我们在身体的软弱中的时候，我觉得这一点会成为我们的安慰，成为我们的鼓励。最近有一次我们所认识的有一对夫妇，其中这个妻子生了病过世了，那 知道他是在 Tennessee。 那那位妻子我上次见过他，因为大概一年前左右吧，我去那边布道的时候住在那个家庭里面。那那个弟兄呢，是跟我们在台湾同一个教会，当然他年纪小我很多了，所以他的大姐是我们差不多同一辈的很熟的朋友，那他是他的小老弟，所以他的年纪大概差我十几岁。所以住他家的时候，我知道他太太曾经得过癌症，他最近得到消息他太太过世了。所以他太太过世的时候，我想大概刚刚四十岁左右，或者还不到四十岁，就相当年轻的哈。那么所以我们教会也有一些弟兄姊妹因为跟 Tennessee 那边有点联络，他们也告诉我说他太太过世前他知道是什么病，他曾经告诉他们教会的人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他说如果你们来我参加我的追思礼拜，我希望没有人穿黑色衣服。有谁参加追思礼拜不参加穿黑色衣服？他说不可以穿黑色衣服啊，不要哭得死去活来的，诸如此类的。我想他的意思在表达一个信息，他是一个很虔诚的基督徒。他说我知道我死后去哪里，我知道我死后虽然我的生命在地上是短暂，他的孩子我的印象中可能都还不到 teenager， 就是他自己很年轻，孩子其实大概在读小学而已，我相信他会有一些遗憾，我基本上他对人生的态度是我是要离开这个世界，我会有些遗憾，但我知道我去的地方是一个荣耀的地方，我知道我的复活是带着一个盼望，所以不要来参加我的丧礼的时候好像没有盼望一样。我死了我有盼望，但我希望你们来参加我的丧礼的时候是跟我告别，但你要知道一件事情，我去了一个好地方。所以不要让整个的追思礼拜变成那样一种气氛。所以当我间接听到这样的故事的时候，我可以体会也可以感受到这样一个姐妹，其实她知道复活是什么，也带着一种复活的盼望，她对生命有一种不同的一个态度，这是你我所需要的。不管我们是年轻，不管我们是年老，我觉得我们都需要有这样一个态度去面对我们的人生。所以这是我在很多次追思礼拜以后，我自己越来越深刻的一个体会。孔子说这个未知生焉知死，就说活着的时候很多事情我们都还没有搞清楚，何必去想去担心死了以后的事情呢？所以他不想讨论这种事情，他不想谈所谓的他叫做怪力乱神的事情，神的事情啊，超自然的事情啊，他不想谈，他说活着的事情把它弄好了就行了。但是我越来越深刻的一个信念是，未知死如何生，你如果对死亡对死亡以后的心情你有一个把握的时候，你会活得非常不一样，你会活得非常积极的，你会活得非常有意义的。就是我一开头就说了，我的侄儿的那个亲戚怕坐飞机，其实怕死嘛，所以呢他说我的侄儿他的婚礼他没有去，他大女儿 UCLA 毕业典礼没有去，为什么？怕坐飞机。那你开车从德州开到加州要开三天三夜，太累，所以呢不去。所以他就是不离开德州，他其实从小在不是从小，他相当一段时间在加州长大的。你可以想象，如果一个人对死亡有到这种的恐惧的地步，我想你会活得很累的。你现在只是不坐飞机去旅行，你将来有一天你老了，将来有一天你可能生了一个病的时候，我就不知道他怎么去面对他的疾病，面对他的衰老，面对他的病痛，面对他的一切。我想他现在因为那个人年纪比我小很多，大概四十来岁，这些事情可能还没有成为他的困扰，他还没有这么多病，他还没有老到那个程度，还没有那个。但如果到了有一天他生病了，他觉得他老了，他觉得怎么样的时候，他觉得他的生命到了一个快要结束的时候，我可以想象他的生活会非常的痛苦。因为如果对死亡你有这样一个这么大的一个恐惧的话， 我想你会活得很累，你会活得很不快乐的。但是相反的，你对于死亡有一个确知，有一个把握，有一个认识，我想你会活得很积极。有些事情就算是可能死亡在你的眼前，该做的你会做的，该说的你会说的，你不会怕死。就是一种所谓说你认识死亡，你知道死亡的时候，你的人生观是非常不一样的。所以如果你不知道死亡是如何的话，我就不知道你要怎么过你的人生。这是基督徒的观点，可能跟孔子的刚好是一个相反的一个论调。然后从50节开始，最后保罗要结束的时候，他再一次肯定，对基督徒而言，复活是一个荣耀的盼望，复活成为我们生活当中一种得胜的一个确据。50节他说，弟兄们，我告诉你们说，血肉之体不能承受神的国，必朽坏的不能承受不朽坏的。我们现在的身体是肉体的，我们现在的身体是必朽坏，我们将来这个身体是不能承受将来那个不能朽坏的这个天国的，所以我们必须要转变。所以它中文叫做改变，这个字是一再的在这段里面提到的。51节说，我如今把一些奥秘的事告诉你们，我们不是都要睡觉，乃是都要改变。就在一刹时眨眼之间，号筒末世吹响的时候，因号筒要响，死人要复活成为不朽坏的，我们也要改变。第二次提到改变。53节，第一，这必朽坏的总要变成不朽坏的，这个变成在原文也是一个转变的意思。这必死的总要变成不死的，这第四次提到变成，同样这个字。第54节，这必朽坏的既变成不朽坏的，这必死的既变成不死的，那是经上所记死被得胜吞灭的话就应验了。一共有6次，英文叫做 become， 就是转变，从这个变成那个，从朽坏的变成不朽坏的。所以他一再的提到这个字，就强调说我们的生命在我们复活的时候我们要被转变。那前面是提到一个时机，他说在一刹时眨眼之间，号筒末世吹响的时候，也就是说这种的转变是一个瞬间的，这个转变是一个一刹那的，不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是一刹那。这个刹那是在末日的时候，是在主再来的时候，是所谓的号筒末世吹响的时候。当然谈到这一点，我约略稍微提一点点，我不会花太多时间讲这个问题。关于末世论，就是说最后会发生什么事情呢？即使在基督教的圈子里面有很多的争论，那么这些争论其实从一个角度来说，我们不必太坚持某种的观点，因为有时候太过于坚持某种的观点反而在基督徒当中造成一些分门别类，因为这个不是所谓的最基要的最基本的真理。同时这些争论也来自于圣经并没有把这些经文按照次序排列在一起，所以才会产生争论。争论是什么呢？到底耶稣再来的时候是怎么样发生？譬如说号筒末世吹响，好，吹个喇叭，不不不不，呜，再来了。什么时候再来呢？再来先发生什么？再来又发生什么？哦，这很多的争论。简单的来说，有3种末世论的观点，叫做前千禧年、后千禧年跟无千禧年3大派。什么意思呢？千禧年在启示录提到，耶稣基督来了以后，有 millennium， 1000年的太平盛世，叫做千禧年。前千禧年就是耶稣来的时候是千禧年前来，叫做前千禧年 pre-millennium， 就是1000年的太平盛世之前，耶稣先来，来了之后带来1000年的太平盛世，前千禧年派。什么叫做后千禧年派呢？就是 post-millennium， 千禧年这个太平盛世已经有了，千禧年结束的时候耶稣再来，叫 post millennium 后千禧年派。什么叫做 amillennium？ A 就是 none， no， 没有千禧年，没有这个真正的1000年的快乐的太平盛世，叫无千禧年派。有3大派。那么换句话说，主耶稣再来的时候是什么时机呢？这个问题其实是这样， 圣经从来没有那么明确的把所有的事件排在一块啊。虽然可能大多数中国人的教会，包括我个人，可能比较倾向于前千禧年，就是说千禧年之前耶稣基督再临啊，倾向于这个。当然这个千禧年的千年是不是一个真正的365天的一年，这是有争论的，还是一个象征性的。不管怎么说，有三种的观点，那因为圣经从来没有把这些事情统统排在一块，所以才有争论嘛。就是说我认为这样比较合理，他认为这样比较合理，所谓的合理都是合我的理，对，合我的脑袋瓜子的理嘛。我觉得这样排下比较合理，我认为不这样。所以所有的合理都有人为的一个逻辑思维的，既然是人为的逻辑思维，你就不要坚持己见，因为人的逻辑思维未必是最后的绝对真理，你要保留这一点。但是还没那么问题还没解决呢，就算是前千禧年，就是先耶稣再来，然后带来一个和平盛世，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号筒末世吹响，末日来临了，还有一个大灾难。灾难是什么时候来呢？是那灾难来的时候，在帖撒罗尼迦前书那边有提到号筒末世吹响啊，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他说号筒末世吹响的时候，我们所有还活着的圣徒要被提到空中与主相会，那个字叫做 rapture， 被提 rapture， 被提到空中与主相会，那个也是号筒末世吹响的时候。所以这是保罗所说的，不是都要睡觉，是死亡的意思。换句话说，将来我们被改变的时候，已经死的当然从死里复活转变的，如果当时还活的基督徒，耶稣来了活的基督徒呢，他立刻也就当场转变。那转变之前有一个被提叫 rapture， 因此被提的时候是灾难前呢，灾难中呢，跟灾难后呢，又有三派，叫灾前被提派，灾中被提判，跟灾后被提判，我又可以吵了几百年了。一样的，圣经这边提被提，那边提灾难，他没有把它放在一块儿。所以呢，你认为这样比较合理呢，还是认为比较合理呢？有些人认为说，我们基督徒是爱主的嘛，对，神爱我们，所以神不会让我们受苦的。所以呢，这种他就赞成灾前被提判，就是说苦难来临之前我们已经拜拜，我们就上去了，然后地上啦开始受苦了嘛。你知道最近有一套小说很有名的 Left Behind， 那套小说你看过那个电影吗？那个电影就是神学立场，它就叫做灾前被提前千禧年派标准的小说。所以他演的时候就是一架747747的飞机在空中飞飞飞飞飞，忽然间坠落了，为什么呢？那个 pilot 那个机长不见了，就被提了嘛，噗，就是在驾驶座上只看见机长的帽子衣服，像个扁扁的衣服这样，噗，就身体蒸发了，日本人叫做人间蒸发，噗，不见了。所以驾驶座机长不见了，副机长也不见了，这飞机的无人驾驶就噗就下去了。然后呢，哇，纽约上空两架飞机掉了，哇，纽约市上在马路上你可以看到几十部车撞在一起，那警察去处理发现诶司机不见了，哦，等等，这个 Left Behind 的第一集这样开始的，就是被提的时候很多人活活的就被提了，然后车子开了半钟，驾驶员不见了，飞机驾驶员不见了，哦，诸如此类发生了哈。所以他的那个神学思想的背景是这样的，到底这段圣经有没有告诉我们什么？没有，他只告诉你号筒末世吹响的时候我们身体要改变，只是我身体改变的时候被提已经发生了呢，还是还没有发生呢？然后整个末日的其他的细节在哪里呢？这边并没有提到。所以因此我个人固然有我个人的一些倾向于某种的解释，但是我个人最好认为我们最好不管有倾向于任何一种解释，你不要坚持那种解释当成唯一的真理，唯一的正确的解释，然后把所有解释跟你不一样的人都看为就是异端分子啊。因为有一些是绝对真理，而且有清楚的圣经教导，有一些不是基本的真理，圣经也没有明确的教导， 不管你喜欢哪一种的解释，你都要有些保留。就是照我的看法呢，可能这样是似乎比较合理的，似乎我觉得我能够接受的。但是跟我不同看法的弟兄姐妹，他仍然是我的弟兄，仍然是我的姐妹，他有他的一些圣经的一些观点跟那个考虑，所以不要陷入那种不必要的争论里面去。但重要的是一个事实，在那一刹那之间，我们身体会转变，不管是我死了以后，或者我那时还活着，当我被转变，我成为一个不朽坏的身体的时候，死亡就被吞灭。所以最后他那段话是一个好像一个得胜的一个凯歌，55节说，死啊，你得胜的权势在哪里？死啊，你的毒钩在哪里？死的毒钩就是罪，罪的权势就是律法。感谢神，使我们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胜。得胜的死亡，你就不太害怕死亡，你也不太害怕罪所带来的一些刑罚。所以最后他说，所以我亲爱的弟兄们，你们务要坚固，不可摇动，常常竭力，多做主工，因为知道你们的劳苦在主里面不是突然的。如果我对生命，我对永生，我对复活有坚定不移的信心，我就能够更坚固的不会摇动，我会更竭力的去做主工，而且知道我们在主里面所做的一切的事情都不是突然的。我们会害怕死亡的时候，我们就容易软弱，我们受到逼迫的时候，就是因为怕死怕这些东西的时候，有时候我们信心会软弱。如果我知道死亡是什么，我就能够坚固不摇动，我就可以更坚定的竭力多做主工。所以盼望这段信息能够帮助我们，借着复活的盼望带给我们，在活着的时候我们的人生观是积极的，是更能够带出一种丰盛的果子。让我们低头祷告。主，我们谢谢你，让我们能够在你的面前再一次经历到体会到你自己所带来的这种复活的生命乃是一种荣耀的。我们虽然知道我们现在肉体的生命固然也有许多你自己的创造所带来的恩典带来的福分以及带来的一些荣耀，但我们知道你的应许，我们将来我们所要得到的荣的身体是更荣耀的，是更强壮的，以及是不朽坏的。主，求你让我们能够带着这样一个信心和盼望，能够面对未来，也能够知道在如今每一天的日子当中，如何靠主的恩典常常竭力多做主工，也能够坚固不动摇，让我们在你的面前存着这样的盼望，能够过每天的日子。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